感恩啊，很荣耀吧，敬拜很很带劲啊，感谢主，好，但是我一上来就沉重了啊，先跟你们打一个招呼。我在想这个就是说怎么回应，就是现在就是怎么回应啊，怎么回应的问题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啊，就像牧者推出了两段经文一样，历代志下七章十四到十五节啊，就是要自卑服啊，这个经文啊，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啊，然后呢就是这是回应，还有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就是这就是回应的经文啊，不是这个这个祷告的经文，在里面已经很支撑我们这四个祷告了啊。那我就在想，我就在祷告，我说这么丰富，这么的，我就是说我一般就是很抓那个祝福的啊，只要先知一般发了以后呢，就是能做的啊，在不是全都做，不像赵牧师啊，还有那个牧师说是把这些先知的经文都发出来以后，就把它录像，然后把它打印出来，就是一个个的成就。所以赵牧师的他的那个书架上面不是书，全是先知的预言，一个个的要成就。因为这个成就的话呢，都是需要你回应的，没有回应就没有。就等于说是没有说，就相当于神没有说啊，就像你做了个异梦一样的啊，你不真实的把它解出来的话呢，那就是个梦，你要把它解出来，祷告求神给我们恩典可以解出来。像方言也是啊，它有些方言是需要被解释，有些方言就是你灵里面的，就是给你那个灵力的啊，坚固你的灵的啊，它是这样的，要回应啊，那这个祷告是需要回应的啊，因为多伦多的 blessing 就是这个多伦多的福，他这个祝福的啊，他是神定要做的，所以你回不回应神就做，在多伦多就做了啊。那它是一个点，它一个点的话就会带下。我想我自己的感受，我自己的对这牧者，就是说我的感受是说它是一个点，然后呢就开始平面了啊，一点带面啊，一点带面，那就都要回应。啊，就像耶稣基督，你回不回应他都要降生，他要降生。你不是说我不回应他也得降生，回应他也得降生啊？那你怎么他就一个点，他把天堂的祝福带到地上来，你就是面了啊？那现在点已经带进来了，就是面。那这个面的话，就是多伦多的这个这个复兴的话呢，就带进了，也是温哥华的。啊，也带进了这个温哥华，他因为他自己也看到异象嘛，上次都说了，然后呢，他就是这个复兴，就是温哥华啊带来这个复兴，但是这个复兴呢，听他讲一些牧者也有些回应，就是属于有条件的回应了，就看你有没有信心。所以他们在那个更新家庭里面也讲，就是说感受到没有预备好，这个城市要是来复兴是没有预备好的啊，这是造吧。啊，那么呢，就是说他回应，因为这也是一个回应，你要回应的啊。那作为我个人来讲，就是说，因为他的这个 Mark Twain 特别讲的就是说，有就是说，5%的话呢是神主权做的啊，就像这个人医治，你就像那个38年瘫痪，你就是说他看到你了。他没有说你要有信心来回应，没有，他就是医治他了，立刻就医治了，他就一直这是他主权，他说要做就他不用通知你通知我你要回应，不用，他就是立刻医治就医治了，那就是神迹啊。那就彼得也是在那个美门里面，我什么都没有，你就是个医治，他就直接医治了啊，不用你信心。但是这个复兴确实是有条件的，感受到是有条件的啊。那有条件是什么？是95%你要回应的，你不能说你像我记得那个 Cindy Jacob， 他就是领受到一个西海岸的一个地震啊，那他发很多预言的啊。Bob 也是这样的啊，他这个地震呢，就是说他领受到了以后，他就带领他的团队在整个西海岸的祷告，要制止这个地震啊。但是他发地震的有些人就说 Cindy Jacob 他，哇，你这地震没发呀，假的，你看他是假先知，所以也有，就是说你看这个先知，你看他的正面的新闻还是那个负面的新闻 啊，你是愿意这个地震真的发生呢，还是因为去祷告来回应啊？那上次就美国也是很多的州就回应这个同性恋，有人就回应起来了，那个州就没有过；有些没回应，那个州就过了，同性恋的法案就过了。很多州就没有回应，没有回应就过了啊。所以这个预言是需要你回应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复兴呢，确实也是需要我们回应的，因为我相信更新家庭还有整个城市都在为温哥华的复兴祷告，但是就是没有来到。哦，那就看样子我们要转变策略怎么来迎接这个复兴啊。那我觉得就是我自己也上次也做了个经，就是我的移民也是的啊，我也是回应，我也是问到先知，我就回应这个祷告，我就成了。但是有一个人他跟我同时发的预言，但他就没有成。为什么？他没有回应，他就没有来，现在也没来啊，他就没有来啊，那就没办法了，因为你不回应，你要按着他说的去做，你回应了就有，没回应就没有啊。那我觉得就是，哎呦，我们前段时间讲的就是说，约书亚他就来回应神，回应了他就把这些人带进来，带到这个迦南美地。他不回应呢，那也不能成。所以有些人回应没有，约书亚是回应了，有还有什么十个探子没回应，全部倒在旷野，全部死掉。那一代人神等着他们死，后面圣经说了，等他们死为什么没有回应？新一代的起来，新的皮带，新的酒，他们起来回应了，那他们就进去，你不回应就倒闭在旷野，很现实的。这经文很多啊，很多，像扫罗王也是这样啊，神给他发了很多，借着撒母耳发很多，不回应了，要你把亚玛利人全部杀尽，赶就是杀就是什么灭绝，全部灭绝，不管是大的小的还是那个，但他不回应，他把亚玛利王藏起来了，躲在一个地方。为什么要说我们祷告啊？我们祷告因为不彻底，以后那个王啊，你打扮你有骄傲，你有职业，或者你有什么惧怕，或者你有拒绝伤害，或者你有什么各式各样的啊？你祷告的时候你感觉你好一点了，他什么那个王还没赶出去，他躲在里面了。他哪一天你不注意，他又上去了。这又为什么天天要征战，天天要征战，天天要来认罪悔改？为什么你没有斩尽杀绝，而且你把这个门关掉？他一看亚玛那个扫罗王，一看那上好的牛羊献给神多好啊，别杀了。他不知道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献于那个什么公羔羊的脂油吧，公羊的脂油，就是他不把他当命令哦。所以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就厌弃你做王啊。所以呢，他这就什么要回应。所以这个我们也是需要回应的。我们教会的这四个祷告，哎呀，我在敬拜的时候我觉得特荣耀，真的是很同在。但我发现我得从第一步做起，我就发现我离这个很远，我没预备好。这个真进去了，我就发现我没预备好了，没预备好，要下来。就这，我讲的是个人啊，我个人，我就那天特意花了大半天的时候等候神，我说我怎么来回应？我个人，我不要说教会层面，我说我个人我怎么回应？啊，我相信复兴是什么？就像牧者说的，先地震才会有海啸。那怎么震？首先你个人要震啦。那我们总觉得怎么总在认罪悔改啊，怎么总在搞啊，这个正面没搞多少，这负面总在认罪悔改。不是，他就是要把你里面那些有些门呐，你没有关，你不把一些门给关掉，那些新的门开不开？这就是一开始的四十天进入禧年四十天过敏将带来的，你自己要去关，你也自己要去开。你关了才会心门才会打开，你不关的话，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就是说情感的软弱，我就没办法关这个门。或者是你要彻底的关，没有任何的理由，你认为很好的理由不行，关，一定要关。一关了以后，心门就打开了，心门就会开。开什么呢？就是你所做的一切，你就要仰望这个十字架，这份爱，你才能领受正面的。你那个门不关，你天天给仇敌就是留地步。这就为什么神就开启我这个，为什么常常跟亚玛利人征战？你在过旷野时候在跟亚玛利人征战，你今天怎么还在征战呢？就是你没有斩尽杀绝，那个王流进来了，他还把他藏起来了。哦，所以撒母耳气的把这个王这个抱怨、不满、愤怒，这个王，你把他杀了。不然你什么理由你都不能发火，你就一定要把这个门关掉。 啊，你惧怕，对不对？你惧怕，你就要想办法把这个门关掉。你不关的话，别的门你不可能刚强壮胆。但是当然都是有原因，你可以自己去查各式各样的原因。像我的拒绝伤害啊，我的拒绝伤害，我就发现很深的。我心里想的啊，不容易的，要征战的。那要不然的话，那些人为以色列人叫板的时候，神赐下策略的时候，要怎么做，给你安排了很多很多，敬拜团队放前面，祭司在哪里吹号，然后约柜放哪里，这他都跟你，他是需要时间的，不能说我一天我就马上回应这个，啊，我也觉得这个是不可能，就是说马上。昨天我也看到农姐妹，她自己也是要改变嘛。他自己最近做得非常美好，是生命的见证，是个破碎的见证啊！他就是要听神的，他听神的就不容易，有时候就是扒皮，有时候就痛苦，就是哭，真的要哭。为什么？卤得太厉害了，因为我们从来没管过我们那个短板，我们那个最低的板。你只要不能就是打板，别人说一句话，你或者回避这件事情，这个王就在你里面。或者有些东西你不敢，确实有些不敢，你真的有些不敢，因为面对以后完全赤裸敞开了，确实自己都没办法接纳，真的没办法接纳自己。啊，我记得那个时候，美国，就是明星呐，就是选了10个在这里啊，非常漂亮美丽的啊，就采访他们能不能接纳自己，每一个能接纳自己的，都可以挑出自己的问题。我这个脖子长得长了点啊，要短点就好了。我这个脸呐，怎么反正就是都是不满，这什么意思？你知道？就仇敌做的太多了，我们没注意。那这个回应呢，就是说我自己就是神给我，就是我就发现我离这个很远，我就怎么达到这个目标？我怎么来迎接温哥华的复兴？我可以进入这个温哥华的复兴，因为这个温哥华的复兴是带来整个西海岸。你不进去，就像那个Gavin 昨天做见证也是这样的，他就说了，那个时候他就没回应。马克吐胖在92年、93年是吧？他们进了那个多伦多的复兴的多伦多 blessing 的时候，他们都回应了，以后回来全都不一样。马克吐胖回应了，詹姆斯回应了，完全不一样。但他当时是个留学生，他就没回应，所以他就确认了，第一次讲了这么多话，他从来不发言的，他讲了这么话，就是你要回应。你要回应就不一样了啊！所以焉知你得了王的位分的话，岂不是为现今就是要回应吗？所以你要自卑，服在神，到底怎么回应啊？那神就来光照我，我怎么回应？我就发现，我上次的分享，周末说你要看到这个父亲，你首先要看到啊！哎呀，我说我看到了以后我没用啊，我回不了啊！我怎么回应？我说他要我看见我就去看，看了我发现我离他好远，是吧？好远。后来我才知道。神就开始光照我，真的是历代之下的7章，自卑，一步步的来。复兴是通过这个经文，这也是沙都牧师讲的。沙都啊，他就怎么，你要自卑认罪，就是你就自卑，然后怎么样认罪啊，祷告寻求神的面，也是摩西的三个祷告啊，求你，但是我这个是根据摩西的那个祷告。求你指教你的道让我可以认识你，好使我在你面前蒙恩，你与我同在，显出你的荣耀来给我看。这是摩西的三个祷告。因为这个复兴太大了，然后以至于这整个西海岸复兴以后呢，就会影响到亚洲。那我们有没有搭上这一班车呢？怎么搭上呢？那神就开始光照我了，光照我的罪，那就是更深了，更不容易了，更深了，我觉得我们海外宣教也是的，稍微往提升一点，平时祷告很火热，很拥有家教会，哇，就是那个举手的拥有啊，稍微提升一点，人就不见了，就这样，很现实的，这个关系就等于是完全不能碰。那这怎么挣啊？这一挣完全没办法挣的，这是还只是一句话而已了，你那种完全的人就不见了。哎，我说这平时要审查我们的工程啊，草木合金的还金银宝石的，这时候审一下啊，审一下，我就发现哇，这个不能挣啊，我就想到我要从头开始。我说审的，我愿意认罪，我愿意回应这个温哥华的复兴，我说你要来帮助我啊，立刻就光照，立刻就光照，很深的光照。 就打个比方啊，这是其中一个比方，顺服的问题，顺服权柄也好啊，就是特别是父母也是权柄，对不对？丈夫也是权柄啊，教会的牧者也是权柄，区长也是权柄，小组长也是权柄。我们有时候很难服下来啊，神就抓我，你为什么不能？你为什么这个物化夫妻你为什么不能？你为什么不能？你差得这么远啊？哎，神就开启我啊，我就觉得我生命中不喜欢，就是说扩充，我就觉得难受。打个比方，我在整个加拿大教会，我在为这个加拿大教会祷告。你要说我再一位温哥华，我觉得哎呀，好像装备也不够，什么都不，反正就一下就失败了。反正就我就在就加拿大教会就不错了。我说我能做这一点就不错了。我看到那个，只要我能回应，然后我再怎么祷告，当然是牧师来往前面走，我只是支持祷告。你说啥我祷什么啊？你说什么？你跟他温哥华我就跟他祷啊，你跟他加拿大我就跟他祷。但是呢，很多东西就限制了我。啊，然后你讲到权柄顺服的问题，讲到权柄顺服的问题，我们以前就知道顺服顺服顺服顺服，但是我们很多的里面就是压服，没办法顺服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里面有个悖逆的根。后来神就照我说，你这个悖逆的根，为什么这个悖逆的根是有很多非神信念？打个比方，权柄他不觉得，他就感觉权柄是欺压我的。因为中国文化呀，这个权柄都是很怕权柄的啊，就是那个电视剧什么扎一斩呐、就人家刑法了，都把人吓死了，都不敢、但是呢，神里面不是，权柄是来保护你的。你要相信，你第一相信这个权柄是来保护你的。其实我学过这个功课，这功课我学过啊，我学过，我知道，我认定了这个权柄，他就一定要启动这个权柄来保护我，不管是我的丈夫也好，我的父母也好，还是教会这些权柄也好。但是我发现就是什么，但是我里面还是有一个悖逆的根，这样你就很容易受伤。要是以前你可能不觉得，但是你要提升的时候，这一块你要全然的相信权柄，或者相信神真的能带来复兴，是有确实要赐下一些策略的。接下来就是策略了，接下来就是你能像耶稣亚也是，摩西也是，摩西的祷告就是这样的，他已经跟你说了要把你带到迦南美地，那个丰盛之他说了，但是我怎么进去，神就要一步步的带策略，就是这个龙姐妹昨天的见证，有些降服是很受伤的。你像他的弟媳妇，就是弟妹，你想想拜佛的在家里那么唱，那哪受得了啊？然后他受不了，就把他关了。关了还是得罪人呢，神说你就道歉，这玩意那我们就受伤了。哇，我这么爱你，这么努力，你我还去道歉呢？那不可能吧。其实那时候我们已经很骄傲了，我们真的服不下来。这都是神设立的环境啊，给你的这些环境，但是你已经骄傲到一定程度以后，你就受伤，你绝对受伤，然后你还绝对爬不起来。为什么？仇敌已经抓着你，就是有一个理由让你没办法服下来，服不下来。你像我的拒绝伤害，哇，要不断的交给神，不断的交给神啊！只要触碰了以后就交给神，就交，不断的交，不断的交，然后不断的光照认罪。为什么呀？我没什么母父又是伤害又来劲了啊！然后就那时候就受伤了，然后就开始控告别人了啊！这神就是要处理这个毒根，就是要拔出这个毒根来啊！所以你翻翻的认罪也非常好，非常好。这最好是把根拔了，是不容易的哦。那他就道歉。那一道歉以后，神就做工了，立刻做工，就是要训练你的降服。这个温哥华复兴也是一样，你只要别人跟你说什么，你这个事情不管不做什么，你不那个以后，那里面就有黑暗。我在那个海外就晨祷的时候，我也讲过这件事情。谁跟你说的什么，你只当没听见没管的，那就是黑暗，你就要去面对他。你不面对他的话，那个东西就留在那儿。你在那到时候就是拦阻，到一定就过不去，你就进不去。加德美定就这复兴，我不知道能不能进去啊！我就觉得要回应，确实是每个人都要回应，每个人都需要去来祷告啊。首先复兴从我开始，首先就是地震，地震才能带来海啸，海啸才能起来更大的浪，不是浪啊，这就解释了啊。它是一个地震才能带来海啸，那怎么震呢？对不对？就是回应，好不好？我的时间好，我把时间给好，我再把这个祷告呢，等会你们拿一下啊，这个祷告等会永生堂在这里啊，你可以拿这个，我们已经打印了，有而且一码会发啊。你要解释吗？哦，现在发也可以啊。好，那我把这个时间给牧师。
刚才崇辉牧师讲到这个福星的海啸，就是一个恢复啊，就是恢复啊，就是恢复到神的旨意里面去啊。所以呢，这个恢复到神的旨意里面就是福星啊。所以福星呢也可以说是恢复啊。所以呢，申师母呢跟我们讲到这个回应，这个福星呢要回应啊，就是回应呢，就是说需要从悔改开始啊，悔改，而且呢要破碎啊，要破碎我们的老我。所以老我是很不容易啊破碎的，是很艰难的啊，有体会的啊。就是说你如果破碎个老我，你就可以听得懂。如果你们还没破碎过，你要先经历一些破碎啊，你要看看神在你周围行起的使你最难过最揪心的啊是什么啊。那么呢，你就是不要抱怨啊，就是你要知道这就是神啊在破碎你，你要学习降服，要学习降服，还有门关照啊。这个每一个人的破碎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就是看到这个来回应这个Mark Tupan 的这个预言啊。Mark Tupan 他预言温哥华的福星就是现在啊，他给我们发出了这样的一个预言。而且呢，这一个我们要看到 Mark Tupan 他不仅是发出这个预言，他也告诉我们这个回应的这个要素是什么啊，的秘诀是什么，怎么样来迎接这样的一个福星的到来啊。他跟我们也分享了这个方面。所以呢，我觉得他跟我们首先呢就分享到一个垂直思维啊，一个垂直思维，就是说福星的秘诀就是在于垂直思维。如果你只是习惯于水平的思维啊，你是根本不可能跟这个福星有任何的关系的啊。这个福星的秘诀是在于垂直思维啊，你在这一个水平里面去找，你是找不到任何福星的路啊，一条路都没有。你的福星的首先的要诀就是要垂直思维啊，就是垂直思维。那么呢，就是说就是要学习来操练这个注视这个宝座啊，要注视宝座，注视的宝座，他就开始让你来操练这个垂直思维啊。当然这里面包含的内容是非常多的。你注视宝座的时候，你就学习从宝座的眼光来看待万事万物，也看待你自己生命当中每一件大小的事情啊。这个就是垂直思维的意思。所以你先要学习看清宝座，然后你才有可能从宝座的眼光来看待你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万事万物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读这个启示录啊的这个四章五章的意义啊。就是这个呢，也是主耶稣的榜样啊，主耶稣的榜样。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下面这个主耶稣的，先看看主耶稣的榜样啊。把下一节打出来，把下一个经文打出来，就是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啊。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我们来读一下。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啊。你就看到，这就是垂直思维，这就是垂直思维。就是说他的这一个做什么事情不是看环境啊，这个环境来了啊，我就刺激一下，我马上就回应。这个是肉体的行为啊，这个肉体的行为不可能带来任何福星。那魔鬼就抓住这一点，刺激了一下，刺激了一下，刺激了一下啊，全然的被他掌控了啊。所以你根本垂直思维就是不看环境啊。第二呢，垂直思维也不看你自己的里面有什么欲望啊、冲动啊，都不是的。不是你有什么欲望、什么冲动就发出来，那个不是垂直思维，那是完全是自己发出来的。垂直思维是什么？像耶稣一样的，就看父啊怎么说怎么做，我就怎么说怎么做，这就是垂直思维。耶稣是这一个榜样，他在地上，他是神的儿子，你知道吗？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有这样的权柄，但他什么事都不做，什么话他也不讲。他完全看父怎么讲他就怎么讲，父怎么做他就怎么做，把自己全然的放下，这就是垂直思维啊。所以呢我们就是垂直思维，其实就是要学习这个耶稣，他就是垂直思维的榜样。所以他的言行不受环境的影响，不也更不受环境的掌控，他也不受自己里面的那种潜意识的那种冲动啊，那种驱动的那个影响控制。他这个是完全自由的，他自愿的放下自己的想法，然后呢 来寻求天父的这个旨意，然后呢完全按照天父的旨意来做啊，这就是啊垂直思维。这个呢，这个要从这个朝廷这诸事宝座开始啊。所以呢，你首先诸事宝座的意思就是提醒你啊，这个真实的世界不就是水平的这个领域，真实的世界是由这个宝座在掌控的，它提醒你啊，你首先被提醒啊，提醒了以后你才会去了解啊，这个宝座它是怎么看怎么样 掌管的，你才可能进到那个里面去知道进一步的细节。你连想都没想到啊，你想到的就是水平面，那么呢你根本不可能有垂直思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操练这个注视宝座啊。所以呢，这个 Mark Tuban 呢，这个他讲这个垂直思维是在主日下午啊，在我们教会所讲的这个垂直思维。他在礼拜六晚上呢，他告诉我们这个服行的另外一个秘诀，就是这个情欲炉的敬拜啊，这个东西方的这个啊结合啊，这个西方教会这个这个高庆贺式的敬拜啊，和这个东方教会曲老式的祷告啊的这个结合啊，这个是情雨炉啊，就是说是一个啊复兴的这个秘诀。所以呢，这一个敬拜和祷告呢，就都在这个启示录啊四五章里面啊，启示录里面充满着敬拜和祷告，特别是四章五章啊，你看见宝座啊，你看见了宝座，你就看到接下来你看见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敬拜祷告。啊，所以呢，这个敬拜祷告也是这个福星的这一个秘诀啊。所以呢，我们呢，就是说啊，要看到这一点啊。所以呢，这个跟这个启示录四章五章有密切的关系啊，都在启示录四章五章里面啊。这个敬拜祷告啊，它的这个样式，天上的样式，天上的敬拜啊，地上的敬拜要跟天上的敬拜对齐啊，要效法天上的敬拜。这个你就会知道啊，你一读你就会知道，天上的敬拜完全是针对宝座的，完全没有想到他自己啊有什么需要什么满足啊，他自己有什么要求啊啊，你看到他完全没有这个自己怎么感受啊，他完全没顾及到。你看天上的敬拜全然的是针对这个宝座和做宝座的啊，所以呢你就会看到是以什么为中心，你就很清楚了。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上和惯了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啊，我们的敬拜也是满足自己的需要啊，教会呢可能也满足教会的事物的需要，也不是啊来真正的来对着这个神啊和这个做宝座的。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来啊了解啊这个敬拜啊，它是一个啊秘诀。所以我们讲到情与炉敬拜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避免一个陷阱啊，这个陷阱就是说首先所看到的就是水平啊，说我们的水平不够啊，你看这个乐手啊这么差劲，然后这个歌手啊有这么差劲，没有专业水平。我们这个就是一个误区，你不要一先看到的就是说你的水平如何，技巧如何，你一开始就错了啊。敬拜的这个根本就不是在这里，他祷告也不是在你用了多少的这个诗篇的词语啊，这个朗朗的上口啊，大篇的就是属灵的术语啊，他就是看你有没有撕心裂肺，他就是看你有没有眼泪啊。这个祷告的秘诀，曲老师的祷告，他要曲老了，他哪里想到怎么错什么词啊什么东西，他根本不会想那些啊。所以呢，敬拜也的秘的关键也不在于你的乐器水平，你的唱歌的演练的水平啊，所以呢是在乎你跟神的这个关系啊。所以呢，就是说你对神的认识有多少，你经历神有多少啊，是关乎心灵和诚实啊，关乎真理和圣灵啊，这个是敬拜的精神啊真谛。所以呢，我们要学习 Mark Tuban 啊，他来改变我们的这个思想啊。Mark Tuban 呢，就是讲到啊，这个敬拜要成为教会和基督徒生活侍奉的中心啊，就是要把这个中心啊要转移。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的敬拜也好，祷告也好，我们先啊从现实开始，就看你这个主日的崇拜的出席率怎么样，你的按时后能够来参加主日崇拜的人数，我们就从这里来看，这个就是态度的问题。这个是完全大有文章可做啊，因为我们敬拜一刻钟了，人还没来一半啊，这样的敬拜怎么可以提升呢？这个是可以，我们可以做到的 啊，你上班的时候你迟到吗？你读学生上课的时候你迟到一个课钟吗？为什么单单敬拜你就一课钟都没有人来呢？这个是我们可以改变的啊，这是我们首先改变我们的态度，然后祷告会有多少人呢？啊，这个教会祷告会有多少人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可以改变的，这个是改变我们的大家对这个敬拜的态度。当然，我们首先啊，我们改变了这一些以后啊，我们要啊来看啊这个圣经里面啊，他告诉他对这个敬拜告诉我们什么啊？这个是启示录四章五章，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敬拜的事情。他最多的这个真理就包含在这个啊敬拜的里面。所以呢，我们要是这样子的来看这个敬拜，我们先把这个经文读一下啊，启示录四章啊六孝到八节，这是讲到四活物的敬拜啊。前面我们讲到了长老啊，24位长老，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四活物，我们现在啊一起来读一下啊，一起来读。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天底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好，所以我们今天来分享这段经文，我们首先看四活物和它的象征意义啊，就是说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四活物的敬拜啊。第三呢，就是我们就是来回想一下基督徒教会和基督徒的敬拜啊，也是应该是怎么样子啊。从四活物的敬拜我们来想到教会和基督徒的敬拜。所以呢，我们首先来看四活物和它的这个象征的意义啊。这个在启示录里面，四活物呢是经常在宝座啊和宝座的周围啊出现的啊，它呢就是有四个面孔，六个翅膀啊，而且呢遍体呢内外都长满了眼睛啊。它最常做的事情就是敬拜赞美上帝啊。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就是这个启示录里面的这个是活物。如果我们要了解整本圣经的话呢，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是活物呢其实就是基路伯啊。基路伯这个在圣经里面是经常出现的啊，在这个伊甸园看守这个伊甸园的是基路伯，然后在这个约柜上面掩盖约柜的都是基路伯啊。你看到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都讲到这个基路伯，但是是活物呢倒是讲的不是太多，但是也讲到啊。但是呢，你要是追踪这个整本圣经里面啊讲这个四活物的地方呢，你就会看到这个四活物其实就是基路伯，他是很高阶的这个天使啊，跟上帝是十分的接近啊。他的这个啊任务是有多方面的啊，他最主要的是敬拜，但是呢他有做上帝要他做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都是这个啊四活物啊。所以呢，我们要来看这个四活物的象征意义呢，所以首先来看它的四个脸孔啊。这个四活物啊，它是有四个这个脸孔啊。在以西结里面也看到这个四活物也是四个脸孔，是一样的啊，就是这个啊狮面、牛面、鹰面、啊人面啊，有四个这样的一个活物。那么它啊，它代表着什么呢？啊，这个四个为什么是活物啊？它是这样的四个面孔呢？啊，就是它实际上它是代表自然界当中啊最高贵、最强壮、最聪明、最这个敏捷的这个动物啊。所以呢，它是同类动物当中最超越的这个超级的啊。卓越的这个动物啊，所以在一切的兽类之中呢，狮子呢就是百兽之王啊，它是代表兽类，所以狮面啊这样子。所以他用了这个狮面啊，耶稣也有犹大的狮子，他用了这个话子，他是兽类之王。那么牛呢是畜类，就是畜啊畜，畜是叫畜吗？畜类， 畜类当中是最高贵的，就是牛啊，它比猪啊什么鸡啊鸭啊它要更加高贵。那么鹰呢是鸟类当中最这个啊包畜类八脆的，就是这个鹰啊。那么人呢，就是地上一切受造物，其实上是宇宙当中一切受造物，人呢是最高贵的啊，所以人最高贵。所以这四个活物代表啊所有被造当中最有力量最伟大最高贵最美丽的人的这个啊这个受造啊。所以呢这个四活物啊就代表了整个的受造界啊，他用四个面孔，这个四啊就是代表四面八方啊，就代表所有的受造物啊，所以他的这个这个四个面孔。那么呢他有六个翅膀，这个六个翅膀呢啊，我要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呢，所以我们就要看这个以赛亚书啊六章二节啊，我们看到那里讲到这个啊这个撒拉弗啊啊它是有六个翅膀啊，这个撒拉弗它是不是这一个四活物当中的一类我不知道，因为它这里只讲到它六个翅膀，没有讲到它有四个面孔，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六个翅膀的作用它肯定是相似的啊，在像类似的用途功用，它是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呢飞翔啊，所以呢，所以它有六个翅膀，它就是代表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是活物啊，它的这一个啊就是啊它的特征，这个它两个翅膀遮脸是代表谦卑啊，不彰显自己啊，所以它两个翅膀发脸，因为它跟神特别近。他跟神就在神边上，所以特别啊要遮蔽自己啊，不要争夺神的荣耀，就是要谦卑。所以呢他用两个翅膀遮脚，那么呢就是代表他不依靠自己，这个脚代表自己天然的才干啊，所以他遮脚就是说不依靠自己天然的才干，他来依靠神啊。所以他两个翅膀飞翔呢就是代表服侍啊，他的两个翅膀他是很努力的在服侍的啊，他这个他有这个六个翅膀。那么呢他遍体内外都长满了眼睛啊，这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是赵弟兄他神会开启啊，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为什么遍体内外要长满了眼睛呢啊，就是让他能够看见神的荣耀，神的伟大，神的奇妙，神的美丽啊，所以呢他需要很多的眼睛来看啊，他才可以昼夜不息的发出对神的这个赞美啊，所以呢所以他的眼睛他需要很多的眼睛去看神的属性啊，神的荣美，他就可以不停的发出这样的啊赞美啊，我觉得这个解释是很好的，对他所讲的这个这一个啊四个眼这个遍体都长了眼睛的这个啊解释啊，所以呢这个所以我们呢就是来看啊这一个啊四活物的这个敬拜啊，四活物的敬拜。所以呢下面我们看四活物的敬拜是第八节啊，讲到他们昼夜不住的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所以这几句话其实不简单的，这个圣哉圣哉圣哉这三个圣哉呢是出自于这个啊这个以赛亚书六章第一节啊，就是以赛亚书六章啊第三节啊，就是那个讲到这个这个撒拉弗他就在那里啊圣哉圣哉圣哉啊。所以呢这一个昔在今在以后永在这个词呢是出自这个摩西出埃及记啊，四章那里讲到啊，我是自有拥有的神，他是把他扩充成为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就是那个自有拥有的神，他是对摩西神把他的开启他是谁把他合起来。然后呢这个全能者啊，这个 El Shaddai 就是全能者，这个是神旧约里面讲神的名字啊的地方。所以呢他这里呢就是把这个三个旧约啊的这个呢合在一起了啊，就是把这个撒拉弗啊在那里的敬拜跟神自己向摩西解释他是谁啊，然后跟这个旧约对神的这个名字啊 El Shaddai 就是说全能者，把它合在一起来赞美。那么呢这整体来说呢就是赞美神的属性啊， 这一个四活物是赞美神的属性。你看他跟二十四位长老有一点不同啊，我们下面会讲到二十四位长老他是赞美神的创造啊，所以呢你看到后面第五章的赞美又是不同的，所以呢这个赞美要以这个天上的赞美为这一个啊为这个蓝本啊蓝本，所以呢赞美敬拜首先是针对神的属性而发出来的，这个就是四活物的敬拜啊。但他后面有针对神的创造，后面第五章有针对神的救赎，就是羔羊被杀的羔羊啊，书卷啊，那个是后面的啊。但是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啊敬拜首先是针对神的属性发出来的，我们就要了解。所以你的敬拜啊的这一个好坏啊，就是取决于你对神属性的认识、体验，你发出来的赞叹，啊，就像这个你到这个美术馆里面啊，你对这个美术作品发出这个赞叹，就取决于你对这个美术作品的认识有多少，你能够发出多少的赞叹。如果你是个外行啊，你就是一抹黑，不知道看什么，看花样，看不出什么名堂来的，啊，你一定要很内涵。啊，了解神的属性，你这样发出来的敬拜，那才是真正的敬拜。因为敬拜第一就是要敬拜针对神的属性发出来的啊。所以呢，神的属性里面首先就是圣洁，他是一切都是在乎啊他的圣洁，神是圣洁的啊，这是一个纲领性的属性。这个神的圣洁它是纲领性的，就是它是卓越不同的，跟一切其他的。所有的塑造截然不同，就是圣洁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它就是分别的意思，就是说跟所有的都是不同的，它是独特的，它是独一的，它是完全的，它是至圣的、至善的，它是至高的，它是至尊的啊，它是跟所有其他都是不同的。所以这个圣洁里面包含非常啊，它是一个纲领性的一个性质。所以神的第一属性就是圣洁。所以呢，这一个有人说神的圣洁这个属性，是第一属性是爱，啊，这个爱也是要从他的圣洁来理解的，啊，如果不从圣洁来理解他的爱，你就可能把跟人的爱、天然的爱这些掺杂的爱就混在一起了，啊，所以呢，我们要了解整本圣经告诉我们，神的第一属性就是圣洁，啊，所以呢，这个圣洁从圣洁出发。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是全能的，啊，他是圣洁的，啊，所以呢，他表现出来就是啊全能的，啊，就是没有什么不是在他的掌控之下，不仅现在的事情在他的掌管之下，未来的事情也在他掌管之下，没有哪一个领域大事小事都在他的掌管之下，他是全能者，他可以是不可能的成为可能，啊，创造就是这么一回事，创造原来是没有的。啊，然后呢，他丰富，他有，他就创造出来了。所以呢，整个的创造，他就是把首先创造的不是时间空间，他首先创造的是可能性的空间，啊，就是本来是零啊，没有，然后他创造成有，成为一。但是呢，这个中间有从零到一整个的这个可能性的空间，然后他才可以创造出时间空间来，物质这些，啊，所以呢，他是全能者，啊，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所以你一定要对神有这样的信念啊！所以呢，他圣洁里面就是能够啊，可以知道啊，他表现出这个全能，而且他的圣洁和全能呢是永永远远、永无止境的啊！所以呢，我们在啊这一个将来，特别是我们遇到各样考验的时候，这就是考验我们对神的全能的认识。啊，将来我们在敌基督出现的时候，他就要考验你的信仰，你到底是认为敌基督是全能的呢，还是我们的上帝他的宝座安定在天，他是全能的，这就是一个考验啊。过去那个中国的教会在这个解放以后，哇，就受到这个考验，到底共产主义这个政权是全能的，还是上帝是全能的，这都每一个基督都是考验，将来在敌基督在希特勒出现的时候都是一个考验啊。所以呢，这个敌基督他是要成为一个世界政府，而且是独裁的，全世界都在他的这个独裁统治下面啊。就这个希特勒是他的一个缩影，希特勒是个局部的小敌基督的一个原型 啊，将来在世界政府出现的敌基督就是希特勒这样的人物。那么在这样的人物，他掌管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所有的都在他掌管下面的时候，哎，基督徒，你还认不认相信啊？我们的上帝他是全能的，啊，他可以是不可能的成为可能啊，这个是，而且他的全能是啊永不止息的，昔在、今在啊，以后永在的，是永永远远的啊，这个是神的。啊，这一个属性啊，所以我们啊，并不要去啊想一些啊什么地方神是值得啊敬拜的、赞美的啊，我们是要多去认识神的属性啊。如果去认识神，要第一就要读去读圣经啊。你不读圣经呢啊，你脑子是一片空白，你讲不出这几句话来啊。你读圣经，你就会知道圣经里面把神的属性彰显得非常的清楚。但是呢，人的头脑不一定能够理解这个圣经。因为他讲到的是神的属性啊，不是这个物质的属性，所以呢，你需要圣灵的光照，啊，你要圣灵来光照你，才可以把神的属性给你揭示出来。然后呢，你需要有体验啊，你需要有这个体验啊，在你的生活体验当中去了解神的属性，这样子呢，你就可以啊，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敬拜者。所以呢，你这样，你是一个敬拜者，这个是啊，敬拜主的第一课，就是说你先要是一个敬拜者，你才可以敬拜。啊，所以呢，这个是第一课，你不要想，哎呦，你的乐器怎么样？哎呦，你的这个这个喉咙怎么样？你先不要考虑这个，你要考虑你是不是一个敬拜者，啊，如果你是个敬拜者，你对神的属性哇是非常有认识、有体验的，啊，那么呢，哎，你把这个敬拜出来就能够感染人，就能够把神的最重要是能够把神的宝座带下来，神就非常享受这样的敬拜。啊，所以呢，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一个四活物的敬拜呢，基本上可以说是整洁的话呢，四活物的敬拜是代表这个一切受造之物对神的敬拜。那么呢，它的特点呢，就是说是一切受造之物面对神的属性和神的荣耀的这个自然的反应。这个四活物的敬拜是这样的一个定义。但是呢，这个跟教会跟基督徒的敬拜就有点不同。他说为什么会不同呢？因为教会和基督徒呢，他是受到罪的影响啊，他是受到罪的影响，因此呢，他不能够直接的看到啊神的属性和神的荣耀完全的彰显出来啊，所以呢，他受到罪的影响。那么呢，教会和基督徒他的这个敬拜啊有什么特点呢？就是他要透过基督的救赎啊来恢复这一种的啊，这个天上的这个敬拜啊，它是这样的特点。所以呢，我们要来看看这个基督徒的啊，这一个啊敬拜有什么啊特点啊。所以呢，这一个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的这个啊，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罗马书啊十二章一到二节啊，我们一起来读。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啊。所以呢，这一个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啊，从这里面呢就可以看到基督徒啊的这个啊敬拜呢啊他的这个啊特点啊。所以对基督徒和教会来说，敬拜首先是对神在基督里的救恩、他的福音的回应啊。这个基督徒敬拜是他是从这里开始的，他不是一个直接自然本性而来的，因为他的本性已经被污染了，所以他必须是从救恩啊而来发出来的。所以呢，这个啊，那么呢，他就是这个就是所以这个字表达的啊。这个罗马书里面讲的所以，他所以就是讲的前面十一章，十一章呢，罗马书前面十一章都是讲救恩、讲福音的大能啊，所以呢，他就是讲所以，所以呢，基于这个基督的这个福音和他的救恩啊，所以呢，这个基督徒呢要对神产生的一个回应啊，就是这个敬拜。那么这个敬拜的第一个要素是什么呢？作为基督徒啊和教会，他的敬拜的第一个要素就是要将我们的全人作为祭物献给神啊，就是要当作一个活祭。 这个活祭啊，就是要把我们的全人作为祭物献给神，就是献祭献活祭，这是敬拜的第一个要点，基督徒啊。所以呢，你要是了解敬拜，你并不能够从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字根呢 啊你是个专家，你了解希伯来字根知道什么意思，这个可能是对的，但是不一定是指的基督徒和教会的敬拜啊，什么很重啊，这个力量不是，对基督徒和教会来说就是献上活祭，它跟旧约的关系就是说这一个旧约献祭的体制是有关的啊。但是呢，这一个整个旧约的献祭体制呢，它是归结到预表耶稣基督的救赎啊，这个整个耶稣基督把自己献上无瑕无疵的这个祭，然后才有基督徒的跟耶稣的这个啊，跟随耶稣的这样的一个献祭，这样的一个敬拜啊。所以呢，他这个是因为罪的缘故，这是因为罪的缘故，这样的这个献祭啊，就是说他的这个敬拜啊，他是啊一个全人作为祭物献给神。而且呢，这样的这个献祭呢，它有三个特点。第一，它是活祭啊，活祭啊，就是说它是指的一生的奉献，持续不断的奉献，一生就是奉献，就是一生的是敬拜啊。第二，它是圣洁的祭，这个祭是圣洁的。圣洁的呢，就是说一方面是讲的是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的啊，宝血洁净的，这个是这个一方面。另一方面呢，也是指的你啊的这个奉献，对神的奉献是因着对基督的救恩的回应啊，不是一些就是想要世俗的需要，不是这些的啊，你奉献给耶稣完全是对他的这个救恩的回应啊，所以就像那个玛利亚一样的啊。所以呢，他这个就是圣洁的，然后呢就是神所喜悦的，就是合神心意的，是跟神的心意对齐的奉献，不是你自己凭着血气的这个奉献啊。所以他这个这是第一个要素啊，就是这个是前面的就是说我以神的职责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看见没有，这个活的、圣洁的、神所喜悦的三个性质啊。所以呢，这个是敬拜的第一个要点啊。第二个要点呢，就是在这个后面这一部分，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但这一个词呢，就是说啊，就中文就是翻译的不是很好啊。所以呢，这个它有一个现代中文译本啊，你去看它就翻译的很好。它是怎么讲的呢？就是你们啊，当把自己啊当做活的祭物献给上帝。然后他后面的这个解释是什么呢？就是专心侍奉他，得到他的喜悦，这就是你们应该献上的真实的敬拜。啊，他这个翻译啊，现代中文圣经是把他的这个意思翻得非常的好。他的翻得好就是什么呢？他里面有一个献祭，这是第一个要素。第二呢，他有一个侍奉啊，然后呢，第三呢，他有一个敬拜。啊，他这个献祭跟侍奉跟这个敬拜是三而一的，啊，献活祭、敬拜跟侍奉是三而一的。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就可以告诉我们，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啊，永生神嘛，啊，所以呢，这一个侍奉就是这个敬拜，而这一个敬拜呢，就是像耶稣把自己献给神一样的一个敬拜，啊，就是一个献祭啊，一个献祭，就是它就是一个献祭，献祭和侍奉和这个敬拜，就是说它是三而一的，啊，也是跟耶稣的一样的，但是我们的唯一不同的就是没有赎罪的意思。啊，我们的献祭没有赎罪的意思，其他的都是一样的，就是一个敬拜，啊，跟耶稣的都是一样的，它是一个敬拜，一个侍奉，啊，一个献祭，啊，把自己献给神。我们跟耶稣唯一不同的就是一个没有赎罪，我们的敬拜、我们的献祭、我们的侍奉没有赎罪的意义，但是这个其他的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呢，这个是第二个要点，啊，第二个要点。这个所以就是敬拜跟侍奉和献这个献活祭跟敬拜跟侍奉是合三而一的啊，这是第二个要点啊。那么第三个要点呢，就是说啊，我们要心意更新的变化啊，就是我们要啊一生啊 都称为活祭献给神，一生都要敬拜神的话呢，我们是需要啊心意不断的更新的变化啊，就是我们的要破碎老我，就是所讲的要悔改啊，你这个老我啊，你这个罪它就是拦阻我们啊能够来啊献来敬拜神，来合神心意的啊来奉献给神。所以呢我们就是说需要这个不断的更新心意，更新的变化啊，所以我们就能够啊来啊进到这个复兴的秘诀的里面。阿们阿们。
好，大家有什么回应没有？我会再回来总结一下啊。从陈慧牧师复兴等于恢复啊，肖师母的分啊，他的分析就是啊，他的分享就是回应啊，他的 Gavin 的见证就是回应，因为他那天做了，当然他是做了22年前的一个负面见证啊，当时没有回应，但是这次有回应，所以这个有回应是如此重要啊。他也讲到了彻底，就是啊，就是我们在对付我们自己的时候要彻底啊，就扫罗王的见证，扫罗王的例子，扫罗王就是因为杀那个啊，这个杀那个亚玛利人没有彻底，所以以至于让这个亚玛利人然后成为以色列人终身的仇敌，一直在骚扰他不断。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今天有可能对付老我的时候，对付我们生命品性的时候，我们可能里面就软弱一点，可能自己心疼肉体一点啊，留一点，没有那么彻底嘛。现在已经改得差不多了嘛。留一点没什么关系嘛，啊，这样的话就留下怎么样啊？留下一个毒根，这个根以后再会发芽，再会长成苍天大树，还会来骚扰你，啊，他永远一辈子来骚扰你，你要彻底的斩，就是斩尽杀绝，哎，丝毫不存留。所以弟兄姐妹一看旧约，哇，神好残忍，怎么把你的孩童、老人都要把他杀掉？这个是很深的预表意义，那就是老我、血气、肉体，啊，这个就是要斩尽杀绝，一点都不留，这就是毫无情面。啊，不要以为在这里呢有什么情面啊，他这个讲的非常啊，这是他自己的经历里面，就是说对我们自己对付的时候要对，要彻彻底底的来，这样才能带下生命个人里面的生命的地震能够透彻的，能够深入到根基里面的地震，然后才能产生你个人生命的海啸，然后才能带来整个教会的海啸。所以地震先震自己，复兴先复兴自己，所以都从自己开始。所以那天周牧师不也分享，复兴从自己开始，你不要说复兴从他怎么还没开始，一旦你转移到他的里头，你马上就要开始复兴，从我自己开始。阿们，我们一起来宣告，复兴从我自己开始，复兴从现在开始，震动先震自己，破碎也破碎透彻，要认罪要拔根，要连根拔除，斩尽杀绝，一个不存留。尤其是那王看得很帅小帅哥，你就把他留下来了，这个是不可以的。因为那些小帅哥他平常跟你打仗的时候很凶，但你真正把他逮了以后他很乖的，他一看哇，这么乖的王，这么小帅哥，我把他杀了，哇，这神，这个好可惜呀，留着吧。我们个人对我们自己老我也可能，哎呦，这个地方也不那么差嘛，啊，这个地方也是一个良善的东西嘛，啊，这一块也挺不错的嘛，留下吧，没那么严重，跟那么极端干什么？哎，我们就留下一个毒根了，哎，有一天他就来骚扰你，他就成为你的一个毒根，没有拔掉，啊，劈柴挑水，最后等他。等他兴旺发达了，我告诉你，他把你逮着的时候可没有那么怜悯。有一天你把那个王，哎，慢慢的培养，他现在在你面前很乖，对不对？他有一天他自己在培植他的军队，有一天他要来反扑，最后把你逮着了，然后你成为他的俘虏，我告诉你，他跟你肢解，跟你上铡刀，你别想他对你也有怜悯，哎，是你抓着他的时候你还心存怜悯，他抓到你的时候，我告诉你，最后你就成了他的担柴劈水，是那个什么劈柴挑水的人，你当我家的奴隶吧，哎，所以你就成为罪的奴仆了。所以这块要这是个人操练的里面要好好的回应。所以哎，思源姐妹哪去了？他的见证我觉得非常非常好，他就是拔根的见证。我在那儿，就是他这个拔根呢，他就是我发现他这昨天的见证，在我们母堂，我们请他来做见证。他的见证里面，他就是他怎么破碎，他就是跟随圣灵而行，他就真的就是怎么在圣灵里面来光照，然后那种破碎一般人都上不去的，所以那一般的人我们都留一点。我这小帅哥我们不能杀掉，他不小帅哥也要杀，哎， 就是他的里面那些所有的东西，他就真正彻彻底底把它杀掉，斩尽杀绝。当他一做这样的时候，那他的超自然神迹，神就做工，他看到了神的荣耀，所以神居然就让他六七年的一个难解的一个结，神就主动的让那一个人来回应他，他心目中所想要的，就是神要回应你心中所求的，阿们。所以今天我们学习到启示录四章六节到八节，四活物，你准备那个诗歌叫 Holy Holy Holy， 就是既有那首诗歌哈。好，这首四活物它里面就是敬拜，我们今天要进入到敬拜，就是天堂宝座前的敬拜啊。有一本书就是 Bob 写的，就是宝座前的敬拜祷告征战啊，它里面四章五章基本上都是宝座前的敬拜祷告征战，所以我们末世基本上都要进入到宝座前的敬拜。那我们相信就四活物的敬拜，二十四位长老，我们这首诗歌基本上是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的敬拜，所以他这个整个就是宝座前的敬拜，使基友特被感动提到天堂，他听到了天堂的声音，那个敬拜，他就把那个弦律啊，他说他也就是抓的片片的，就是 pieces， 他也不是全貌，他说我只能抓到一点点东西，我就把它放到这个音乐里面了。所以 Bob 一听， Bob 那个时候说， Bob 因为他也到天堂去了，他就听到哇四重的敬拜，他就说哇这个敬拜哪有，我在地上能不能找啊，他就 Google 去搜啊，一搜听了很多，一下子听到基友的，他说这个音乐有点像天堂的，他就跟基友联系，基友一联系说，哎，果然如此，他们两个就这样联系上了。那是他刚到第一年到我们教会来他做的见证嘛，他们两个原来是一个在耶路撒冷，一个在新西兰，他们两个就是通过 Google 就这样的通过这首诗歌认识的，所以他们就两个人就是一起做工，然后呢就把这个带到加恩教会来了。所以这个加恩教会是怎么把他们带进来的呢？我前天我突然神提醒我是怎么带进来的，哎，是两个师母有一年到耶路撒冷去参加爱学院的特会，听了基友的讲的一篇道，他们很受感动，哎呦基友讲道可好，以后要把他带到，以后把他们介绍到我们教会来，他们就有个深刻的印象，后来就从什么机会再邀请基友到我们教会来，哎，他讲得很好，基友跟神呐，就是 coffee talk， 就是每一天跟神呐喝咖啡，我们现在喝可乐，但是和他喝咖啡，就是 coffee talk with Messiah， 就是与神品茗谈心，这是中文把它翻译过来。他就这本书，哎，他就讲得很，因为他是真是个心腹，哎，他两个姐妹就特别的感动，哎呀，这个这么好的心腹，我们要把他带到家后来。没想到他要来，他首先就问我们能不能带另外一个人过来。我们说这谁呀？爸爸谁呀？不认识，我们好长时间根本不理他。这个爸爸我们不认识，我们就没管他，就说你一个人来就行了呗。哎，你把爸爸带来，这是个谁？我们不认识。后来有一天，我们就周牧师就问到赵爸。赵爸你认识不认识爸爸 miss 哦，他我们认识，他知道啊，知道有这个人，他应该是不错的一个。好，那我们就把爸爸也一起过来。没想到就是开启了这一系列神的吧，通过基友和爸爸就把这个整个的末日心腹这一这个整个的这个神的末世要做的工就这样带进来了。所以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但看起来好像是用水平思维的话，对，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偶然的。如果你要用什么垂直性的思维，是谁在做工啊？神的宝座在掌权，他就在布局啊，他把我你我加恩全部在里面，都在他的旗上，所以我们都是神被神拣选的，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大家已经很熟悉，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的敬拜，他这里头是这些歌词，一个首先是四活物，然后二十四位长老，他就有很多的回应。
Saw a portal open in heaven. Holy Spirit. And the voice like a trumpet said, Come up here, and I will show you what must take place after this. Immediately I was in the spirit, and before me was a throne set in heaven, and there was one seated on the throne. He appeared like a jasper and a sardius stone. An emerald rainbow surrounded the throne. There were 24 elders dressed in white, wearing golden crowns. Proceeding from the throne were lightnings and thunderings and voices. Seven torches were blazing, which are the seven spirits of God. In the midst of the throne were four living creatures. The first was like a lion. The second like an ox. The third had the face of a man. And the fourth was like a flying eagle. They had six wings and were covered with eyes, even under their wings. Day and night they never ceased to proclaim, Holy, holy, holy is the Lord God Almighty, who was, and is, and is to come.
Adonai
Almighty, who was and is to come, and glory to the righteous one.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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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onai Almighty, who was and is to come, and glory to the righteous one.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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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onai Almighty, who was and is to come, and glory to the righteous one.
And glory to the righteous one.
is all new and new to us each morning.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for He is good.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for His mercies endure.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for His mercies are new. Cast our crowns with all our strength, we cast them down. My soul must sing to the Holy One. My soul must sing to the only One. Here at your feet, we cast our crowns. With all our strength, we cast them down. My soul must sing to the Holy One. My soul must sing to the only One. Holy. Nations of the earth acknowledge and declare the glory of God. Let the knowledge of the glory of God cover the earth as the waters cover the seas. Let the worship rising up from the earth meet the worship of heaven. And let us worship you in spirit and in truth. From sincere and adoring hearts. Let us love the Lord our God with all our hearts and all our souls and all our strength. I ask this in Yeshua's name.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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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荣至美的神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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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来到我们的每个人开口用方言用悟心来开口 Hallelujah
宣告神的圣洁，来预备去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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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y， 把双手举起来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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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y， 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主，阿门。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主，主啊，谢谢你垂听我们的敬拜祷告，主啊，你要享受你儿女在你面前的，主啊，全人全身全心向你献上的敬拜，主啊，求你悦纳，求你来祝福，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分组祷告。